12月13日，南韓總統文在寅在與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面表示，南韓和中美以及北韓三方原則上同意正式宣告韓戰結束，不過他承認由於北韓將美國取消對北韓敵對政策當作先決的條件，因此有關磋商尚未啟動。北韓所講的美國對北韓敵對政策，通常指的是美國在朝鮮半島的駐軍，以及美國和南韓的聯合軍演等。文在寅仲表示，南韓將會努力實現終戰宣言的發表，並且認為這樣做有助於重啟南北韓以及北韓和美國的對話。只有終戰宣言才能夠結束戰爭的狀態，消除敵對關係，才能夠為朝鮮半島的和平鋪平道路。韓戰在1950年6月25日爆發，1953年7月27日中國、北韓和聯合國軍三方的軍事統帥在板門店簽署了停戰協定，戰爭結束。但是時隔71年，戰爭所涉及各方並沒有簽署終戰宣言或者是和平條約，因此從法理上面來到講，韓戰並沒有結束。值得一提的就是南韓並沒有在停戰協議之中簽字的一方。南韓當然希望繼續戰鬥，希望整個半島都在他的政府的控制之下。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裏面，北韓38度南北韓分界線地區仍然是世界上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附近部署了超過百萬名的士兵，雙方小規模的南北韓軍事衝突不時發生。文在寅仲表示，終戰宣言本身並不是終極的目標，但是發表終戰宣言不單止具有結束持續70多年的停戰的體制的意義，還可以為美國和南北韓對話重啟注入動力。9月21日，文在寅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上面提議應當宣布正式結束韓戰。他說當韓戰有關各方團結起來宣布結束戰爭的時候，他相信他們可以在半島無核化方面取得不可逆轉的進展，並且開啟一個完全和平的時代。南韓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安全事務特別代表魯圭德曾經將宣言描述為一種象徵性的姿態，以表明首爾和華盛頓對平壤並無敵意，並且為迫使平壤恢復對話提供動力。文在寅在12月7日在南韓政府主辦的2021首爾聯合國維和部長級會議上面再次表示，終戰宣言是朝鮮半島邁向和平和無核化的第一步。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文在寅這樣迫切的推動終戰宣言的發布是因為文在寅政府明年5月即將卸任，他需要在對北韓關係上面留下有意義的完整的政治遺產。不過美國和平研究所北韓問題專家弗蘭克·奧姆說，文在寅是真的認為終戰宣言可以幫助達成他的施政的目標。他說他在力推終戰宣言是因為他相信他可以幫助重啟談判。你知道他整個執政期間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改善和北韓的關係，緩解半島緊張局勢，努力實現最終的和平，所以推動終戰宣言是一種幫助實現這些主要目標的方式，即使在他有限的時間裏面。有報道分析，南韓宣布不抵制北京奧運會亦都是出於這個原因，因為文在寅希望北京冬奧會會好像2018年的平昌冬奧會那樣的成為南北韓關係改善的突破性的契機。南韓方面亦都不止一次公開表達希望藉著北京冬奧會的契機展開和北韓方面的互動的期待。文在寅今年9月就在會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的時候曾經表示，希望北京冬奧成為改善南北韓關係的另外一個轉折點，為東北亞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不過即使是文在寅總統任內推動了終戰宣言的發布，他的政治遺產能否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亦都是一個問題。目前來自南韓保守黨的強硬派尹錫烈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之中保持民意領先，尹錫烈反對終戰宣言。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奧姆認為，相關各方最終能否達成終戰宣言，關鍵既不在南韓亦都不在中國，而在於美國和北韓。他說目前是美國和北韓對終戰宣言表現得非常矛盾和懷疑， 從北韓的角度來看，他們擔心這樣的宣言並不能夠解決他們的擔心，亦都不會終止美國對北韓的敵視的政策，以及他們一直以來尋求解除的制裁措施。平壤一直強烈反對美軍駐紮在南韓，南韓和美國每年舉行軍事演習，美國為首的針對北韓武器計劃的制裁，但是華盛頓多次重申北韓必須首先放棄核武器才可能解除制裁。就在文在寅在聯合國大會發出簽署終戰宣言呼籲之後的第三日，北韓外務省副相李泰成在9月23日專門公開回應說，目前簽署終戰宣言似乎是為時尚早。李泰成強調，朝鮮半島當前最優先課題是撤銷美國的雙重標準和對北韓敵視的政策，否則即使簽署了亦都沒有任何的意義。9月24日北韓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亦都對終戰宣言發表講話，他說南韓提出的終戰宣言是十分之有趣的提案和好的想法。金宇正說，如果南方真是動輒刺激北韓，拿出雙重標準來到無理取鬧、吹毛求疵、無事生非的過去一刀兩斷，做到今後謹言慎行，不搞敵對，他們願意重新保持南北密切的溝通，而且對恢復關係以及發展前景進行建設性的討論。他亦都提到了美國和南韓以及北韓的雙重標準和偏見、敵視政策和敵對的言行。他說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宣布終戰宣言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說法。9月29日北韓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說，在宣布終戰之前，有關各方應該相互尊重，摒棄偏見和有失公正的雙重態度，取消敵對政策。這些無疑是在到向南韓總統文在寅提議的宣布韓戰正式結束潑了冷水。和平研究所的奧姆說，美國亦都有自己的擔心，他說同樣的，美國有些擔心終戰宣言不一定會帶給他們一直在到向北韓尋求的去核承諾。另外，終戰宣言的另外一個潛在風險是令人對駐韓的美軍聯合國軍司令部的存續產生質疑。他說，假使終戰宣言生效，中國、北韓甚至俄羅斯都會對美國駐韓美軍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華盛頓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布魯斯·克林格納11月撰文說，過早地宣布終戰宣言只是一種友好的姿態，並不會提升朝鮮半島的安全環境。他說，真正保障朝鮮半島和平的不是停戰協議，而是美國在南韓的駐軍。在文在寅在聯大作出終戰宣言的提議之後，南韓派高官前往美國和中國為推動這個提議展開外交活動，但是拜登政府對終戰宣言的態度是謹慎的。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10月份在被問到美國究竟如何看待文在寅提出的用終戰宣言啟動和北韓的新的會談的時候表示，美韓一致認為必須通過外交和對話才能夠在北韓問題上面取得有效的進展，但是對發表終戰宣言的順序、時間和前提條件可能略有不同的看法。雖然是這樣，有關討論仍然在繼續當中。11月23日美國政治家網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美韓有關終戰宣言的文本的制定其實已經接近尾聲，最大的分歧是如何將去核化加入去，如何措辭才能夠令到北韓接受。除了政府之外，美國國會亦都強調朝鮮半島無核化是終戰宣言的前提。11月7日金影玉等美國35名共和黨眾議員向聯邦政府致函，表示反對沒有北韓無核化和尊重人權前提的終戰宣言。在這個之前，金影玉等亦都向國務卿布林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對北韓特別代表金成發去信函，強調終戰宣言不會促進和平，而是會嚴重損害朝鮮半島的安全。有關終戰宣言的明確危險性需要和南韓方面進行磋商。他們認為終戰宣言亦都會給了駐韓的美軍和地區穩定帶來嚴重的危險，在北韓完全無核化之前考慮撤離駐韓的美軍的可能性將會給了美國安保帶來慘重的後果，危及美國、南韓、日本人的生命。美國目前在南韓部署大約30,000名的士兵，韓戰後期設立的聯合國軍司令部目前亦都繼續存在。 拜登政府近日的做法无疑给了文在寅的提议泼了一盆冷水。12月10日，拜登政府宣布对北韩制裁，美国政府在10日宣布对北韩制裁的名单，理由是人权问题。中电宣言阻力越来越大。和平研究所的奥姆说，中电宣言要想成功，必须包括以下的一些重要的内容。第一，各方必须同意中战宣言只是政治性的，并没有约束力，并不能够涉及停战协议之中有关联合国司令部的问题。第二，中战宣言必须包括双方的一些让步的条款，包括北韩所关注的解除制裁以及安全保障等。他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重启谈判。这些不是第一次，南韩第一次这样提出中战宣言。在2006年11月，当时南韩的总统卢武铉在同美国总统小布殊在会谈的时候提出了中战宣言的构想。2007年10月，卢武铉政府将中战宣言写入南北韩第二次首脑会谈之后发表的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这些是中战宣言首次被明文提出。2008年，随着卢武铉卸任以及北韩不断进行核试验，中战宣言不了了之。2018年4月，文在寅和金正恩在板门店宣言之中重提中战宣言。同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会面，并且表示朝鲜半岛有提出中战宣言的可能。但是随着2019年2月北韩和美国河内会谈失败，半岛局势再次陷入僵局，中战宣言亦都破产。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